幸福婚姻，幸福子女，幸福父母，幸福婆媳，尽在幸福家庭。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幸福家庭，我是小凤。好，那么上期节目当中呢，主持人小磊呢借着他朋友离婚后的这些的难处哈，说到了这位朋友很多的担忧等等，也说到对以往呢也有一些的反思哈，然后也讲到今后怎么办哈，也说到呢虽然难呢哈，但是呢还是想再婚，毕竟呢年纪轻轻的哈，不要说为了孩子，他讲到说想找个爸爸或者妈妈哈做一个榜样，那就是我们自己如果没有独身的恩赐呢，还是嫁娶为妙了哈。再次结婚呢确实是更加的不容易，我们知道婚姻就本来不容易哈，再次的婚姻肯定更加的不容易，但是呢我确实也见过到一些这样第二次婚姻之后呢去重新获得幸福的哈，虽然说呢凤毛麟角，但是还是有说明呢还是能做到哈。怎么做到了呢？好，那我们就来看看，如果我们想再次结婚的话，我们需要做些什么哈？至少我们要预备自己。那我们怎么预备自己呢？首先呢，我觉得我们应该总结一下上段婚姻的这样的经验教训哈。就像小磊说呢，他那个朋友也离婚以后呢，有一些的反思哈。那他反省了一些什么呢？他说了三点。第一呢应该有更多的沟通。另外呢，还有一个共同的这样所谓三观哈。那他讲到就是共同的信仰。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懂得爱的真意了哈，里边包括像包容啊、接纳呀、饶恕啊等等等等哈，就说有爱还要有爱的智慧。好，我们看看沟通呢，其实呢可以呢让我们彼此呢了解的更加的深哈。我觉得呢还是一个自我觉察的一个好的方法哈。有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哈，这两个人夫妻两个人吵架，哇，真说你怎么发这无名火，莫名其妙哈，不知道为什么好端端的就发脾气了，那对方呢如果不依不饶或者觉得很受伤呢，这架就吵起来了。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只能有更深入的沟通的时候呢，才能发觉到底是怎么回事，了解更深哈。在智慧心语的节目当中，我曾经访谈过一位老师，哇，她真的是一位非常非常好的女人。好到什么程度呢？她对丈夫体贴入微，她全部的心思呢都用在怎么样如何照顾丈夫、养育儿女就所谓的相夫教子。到什么份儿上呢？她说丈夫要吃葡萄，她会把葡萄剥到皮，去了里边这个核哈，然后端给丈夫吃。我记得我在节目当中我说，好像这样的事儿只有妈妈会为我们做哈，我觉得就没有地方找这么好的女人了。结果怎么样呢？结果这丈夫外遇，而且多次外遇。她呢其实在外遇过程当中呢原谅丈夫，这丈夫反而不回头，最后就离她而去了。那这位老师她非常的伤心哈，她也想不通为什么这些到底为什么我这么苦心经营的一个婚姻最后这么痛苦。那直到后来她学了一门课程哈，这个课程叫三元行，那其中里边叫寻见真我。那通过这个课程呢，她开始呢看到自己问题的症状哈，比如说在婚姻当中啊，他发现他没有了自己，他自己用了一个词儿哈，他说我把我自己给丢了。那丢了的原因就是根本找不到自己了。那其实呢他找不到自己，活不出自己的，其实他是有一个原因，他原因在于就是在原生家庭当中呢，他从小呢就没有得到过这个父母应该给他的这种爱哈，被忽略了。所以呢他心里呢内心有很大的恐惧感，恐惧什么呢？他就怕被抛弃。那这个时候他把他的这种我们说这个依附关系哈，他就就他的期待吧全部放在他先生身上。那他对先生因为他恐惧被抛弃，所以他就变得非常的逆来顺受。那在这种逆来顺受当中，其实先生可能喜欢的是最开始认识的那个他哈。当他完全失去自己以后呢，这先生反而觉得他是留着呢也没什么味道其实弃掉呢也挺可惜的。我们看到这女人其实对她非常好哈，因为每个人的个性都不一样嘛。当她完全失去自己的时候，她反而被抛弃了。那你看，这就是她通过离婚这件事儿对她自己婚姻的一个反思哈。那还有呢，在家里比方说就是排行老大的人 哎呀，特别喜欢发号施令，因为这是他习惯了啊。其实我从我们家这个大的孙子跟小的里边就能看到，这么小你就能看出来，因为他老大什么都他要做主嘛，所以他习惯了。那我们在婚姻当中如果也这样对先生的时候呢，那强壮点的男人呢可能就会对付你，我这个实在感觉不舒服，对抗不住你，我压不住你的时候呢，那我就逃跑了，就离开了。那懦弱点的男人呢，可能他就这辈子委曲求全，但是委屈求全的同时呢，你也把这个男人就变成一个所谓的窝囊废哈。其实窝囊男人其实最后你也看不上。另外我们刚才讲到除了这个自我觉察以外呢，还有我们刚才讲到一个词儿叫寻见真我。寻见真我的过程当中，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哈，为什么有人一而再再而三的去就失婚失恋哈，那就原因就是我根本就不知道我这人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今天为什么要找这样一个人，可能根本就是找错了。我们曾经也在节目当中提到过一个特别优秀的男人，他是单亲家庭出来的，结果他就找的这个女人呢都是这种怎么样比较可怜的女人哈。他因为是想要觉得小时候没有保护妈妈，那今天想要保护这个女人，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他可以去找到真正的自我。找到真正的自我的其实就是跟原生家庭有一个分化的过程。另外呢我们还要注意一点，如果你要想进入下一段婚姻呢，我们需要跟之前的这个婚姻画一个句号。怎么讲，就是彻底去了结。我觉得这种彻底了结不单单是我们表面的这种，比方说我们将来还能够成为什么样的关系，而是我们从心里跟前一段让他释怀了，也不恨了，也没有那种夫妻之间的爱了哈。这样是一个真正的了结，不要过多少年我还怨恨对方，那其实是对我们自己更大的或者是再次的伤害哈。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要预备我们的心态。我们在上次节目当中也说过，下一个的婚姻呢可能会更加的复杂，我应该怎么去对待哈，理智的去分析一下哈，我的家庭状态，我自己的这种心理的承受能力，我能够接受一个什么样的人，而且呢这个人是我真正所需要的。另外我觉得很重要一点，我们尊重对方的第一次婚姻，不比较不嫉妒。特别呢是在吵架的时候，你很容易哈，你看这人特别有意思，你之前你特恨你第一段婚姻对方对不起你，但是你也很容易忘记第一次婚姻对方对自己的伤害，而想到的是什么呀，对方哎呦比现任好。其实这是再婚里边的一个特别强的杀手。还有刚才我们讲到嫉妒啊，你总是问对方你第一次怎么样啊，特别女人哈特容易犯的错误，女人这种控制欲造成的哈，没有安全感，你越争其实你就越容易失去。实际上自信跟大度是一个人的这种魅力所在哈，爱是不嫉妒哈。好，我们听众朋友来电话，我们看看说什么哈。喂你好。
哎你好你好你好。
哎你好你好
你好。
哎你好。
刚刚听到您说的这个婚姻的问题啊，一直我就一直在听您说，然后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您一直说第一个婚姻呢结束了之后进入第二段婚姻，第二段婚姻会非常非常之艰难。
相对比较难吧，就是因为你的关系复杂了然后你还要了去，你看你要疗伤的过程，包括我刚才讲就是你还会有这种对比啊比较啊，还会有什么嫉妒啊等等，还有包括你加上有复杂的这种关系哈。第二段婚姻很有可能两个人都有孩子，所以双方都有孩子的时候你是不是偏心他呀，或者你担心他对你的孩子不好，就像我们前一期节目那样讲的哈，你有什么说的。
我一直在想到其实一直在想到我们小时候一直看的一个片子，就是我这个年代的80后90后一直在看一个片子叫家有儿女，就是一个妻子一个丈夫，他们俩都是二婚，自己都有自己的孩子，然后结合在一起演出了一段喜剧。其实这里面有很多的欢笑，有很多的泪水，但是最终发现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结局吧。然后两边也能接受对方。而且在看这部电视剧的同时，我们一直发现就是不论是妻子还是丈夫，他们的前妻和前夫都有参与到其中。那么在这个都有参与到其中，我们会发现他的前夫前妻虽然跟他们这一任之间是有一定距离的，但也有一点就是说剪不断理还乱的这种参与，但是即便参与到其中我们发现这个家庭依然可以包容。所以我就一直在想说到幸福家庭，幸福家庭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幸福家庭，它是能够具有这种包容度的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真正的你看哈，其实是这样，我不知道我这样说对不对哈，有些人当他没有触及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呢，可能他你看不到他不包容，所以你认为 为他很包容，所以他过起来挺幸福的。但是有些人可能遇到这样一些比较惨烈的事情，离婚了，再次进入婚姻的时候，你就发现可能他没有这样的包容度。你知道人其实真的挺小心眼的，尤其是这男女关系上哈，还有我们华人呢更多了一个，我觉得比西人说在这点上确实狭隘一点哈。他对待他这个对孩子这些问题上，我见过西人哇，那夫妻俩他们两家他们希望有孩子，因为有儿女以后他们家庭大嘛。哎呦，他觉得他这关系更加的，他如果关系亲，像你说的时候特别好的时候，每天都是欢声笑语的时候，哇，你都没养这个孩子，你白捡一孩子，那不是挺好的一件事吗？但是呢，话是这样说，可能就不那么容易做到。我记得其实我也认识一对夫妇哈，就其实他们快要结婚了，还没有结婚，但是我看到他们在恋爱的过程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他们彼此都有孩子，哇，特别感动的一件事儿。这个女方她对她这个现任的这个丈夫，就将要成为她丈夫的这个孩子哈，比她对她自己的孩子还亲，哇，那孩子天天黏着她，就像亲妈一样，所以我很感动。所以我觉得其实就像我刚才说的，自信跟大度，可能就像你刚才说的包容哈，就是我们有一颗宽容的心，这点很重要。如果你这样的话呢，你不但会获得第二次这样美好的婚姻，而且你真的可能是，哎呦，如果这个男方有个女儿，女方有个儿子，哇，你正好不是儿女双全吗？哈，
我就想一直问您呢，就比如说，小凤姐，从您的角度来看，因为我们经常听您说，就是说第二段婚姻很难进入，然后以前也经常听您的节目，您说，尽量就是在第一段婚姻中就不要去离异，
对，
但如果很不幸真的离异了，比如说，男方或者女方做出了让对方难以接受的错误吧，比如说出轨啊等等等等，那真的选择离异，那么您本人会去建议，就想听一下您的这个建议，您本人会去建议这个他去走入下一段婚姻吗？
其实这件事儿我觉得两说着哈，我刚才有讲到为什么要嫁娶呢？那有的人你说年轻轻的哈，我们现在在前一期节目听小磊讲，他的朋友是个80后，他这么年轻，你说你让他不结婚了，如果他在感情上说难听话，还有他在生理上，他都觉得他能够克服，那他认为我不需要再有一个婚姻了，我不需要我的感情期再跟一个男人就有什么依附关系了的话，那我觉得不婚挺好啊。你也觉得？
您说这，我想问您一下，就是说在一婚之前啊，就是一个人没有结婚的时候，我想肯定很多的像您啊，然后还有很多的父母都是建议自己的孩子去结婚的，而且因为结婚嘛，才是能符合我们这个社会的一个标准，也是能符合上天造人的一个初衷吧，就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夫一妻。但是为什么当比如说一个人离异了，离异了之后再走入下一段婚姻的时候，这个标准就不一样了呢？
所以我跟你说哈，你说到这儿特别好的一个提醒。所以我在圣经上我曾经看到他说，这个神所配的人手不可以分开，那他的意思就是不要离婚。其实他不要离婚听起来他是个命令，实际上呢他告诉你，如果你离开了呢，首先你痛苦，你看这人要疗伤哈，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疗伤。我看到过那种离婚再婚，哇，多少年之后还是那种特别的伤害很深。所以我们原来讲像一个外科手术一样，所以他离婚呢其实意味着你破坏了一个上帝所造的规律。他命令你的同时，其实他是为你好，他知道你再一次婚姻的时候其实是很不容易的。我坦率的讲，就算基督徒我见到太多这样的，他仍然走不好。人他心会狭隘，因为毕竟他再有信仰的人，他也是生活在一个这样的一个怎么讲哈，一个罪的世界当中，他会有很多东西没解开的东西。再加上我们讲，就是我们有这种文化方面的东西哈，你比如我们的听众也在微信里讲，就是华人比较注重比方血缘，那特别的是男人再婚养对方前一段的孩子，就觉得是在为别人养孩子。你看这是孩子问题，即便没有孩子，刚才我讲到哈，你会比较为什么？你看，不要说结婚恋爱，我都不主张你。你知道，我一直都不太主张，就说啊，我们多次恋爱，你会没有事儿没关系。你看大家都你好我好，大家都好的时候没什么关系，看不出什么。所以一旦有一点点的风吹草动的时候，你就发现他会有变化，他就比较哇，他就会想，尤其结过婚的人，他太多的比较了，你这点不如我前妻，你那点不如我前夫，你 这个比较其实带来特别大的再次婚姻的一个杀手。
您说到这点我完全能了解，但我就是想知道为什么离了婚的人给人的感觉反而没有资格再进行男女配对，反而我们这个社会对他的眼光，或者是很多长辈旁人对他的眼光是他尽量应该小心翼翼地走入一个男女搭配的生活。
所以、
为什么跟一个曾经单身的人他就完全不一样？
所以其实我觉得哈，你知道这种传统的文化，或者说这叫人的道德标准，道德我们规范哈。你看我们听到小磊在讲他那个朋友，他觉得刚开始那个离婚，关键是觉得不敢见人了哈，他很羞愧。换句话，离婚人就知道他不是好事儿，不管是原因在哪里，他都觉得不是一件好事儿。那这正好其实说明在圣经上说他不让人离婚，所以你看我们每个人哈，你这话真的提得特别好。就圣经里他有讲，就是上帝给人的一个标准，其实是在人的心里根深蒂固扎在那里。那一旦出现问题的时候，这个东西会出来，你知道吗？他表达出来的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为什么大家用另类的眼光看他？当然，我觉得在今天这个时代，如果我们用爱的眼光去看人，我们其实是怜悯一个人。哪有完全的人？我没有办法，可能我这段婚姻我确实是没有做好，他上帝的标准在那里，但并不意味着他没有一个补救的方式，你说对吧？就是我们如果，所以我们刚才讲，可能第二次婚姻还会更好啊。你讲，
其实我一直在想到一个点，就是说，比如说一个人离婚了以后，他羞于见人，因为这个社会上会对他有一定的指摘，然后有些人会说，你犯下了错误，你为什么没有把你第一段婚姻进行下去啊？你不是一个合格的母亲或者是合格的父亲，你该怎么去对待自己的，怎么去面对自己的孩子啊？怎么去面对自己的父母？他这些压力，
太大了，
可以说是
社会上的压力
来的，对。但是很多时候真的是人在往他的身上贴标签。我一直在想的时候，就是说他一个人的离婚，这个他离了，但社会上有很多的他们，这些他们呢是在往这一个他身上去贴标签。而这个他如果没有离婚，没有，或者是因为别的事情，这些他们也会往他身上贴标签。但是只是因为这个离婚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不论是在中国的文化中还是等等等等，在我们这个社会的承受力方面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反而他们趁机而入，给他贴上了很多很多的标签，给这个他制造了很多很多的矛盾。我倒是觉得在一个就在这样的社会里面，反倒离婚是成为一种接近于必然的一种现象。因为当每个人都在等待看这个他的笑话的时候，都在抱有这样的一个心思的时候，都在不用包容的这种心态去接纳这个社会的时候，我们将很多很多的欢笑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然后同时将自己的一些发泄变成指摘别人的同时，我们就会发现离婚的人其实很痛苦。他们痛苦不在于离婚，可能不仅仅是离婚本身，而是在于他们在这个社会上，在此时此生，在这个生活中去离婚，在这个世界上去离婚。正是因为这个世界造就了离婚成为一种接近必然的可能性，也正是因为这个世界让一旦你离了婚，就有很多很多人来指责你，你身上就会有这种压力。我是有这样的一个理解。
我觉得你这个理解挺好的。其实你提了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很多人可能都没有注意到，就是我们社会上，我觉得这分两种哈，一种叫人云亦云，就是别人给你乱去给别人套帽子哈，给别人去泼脏水这样的，或者去说一些说三道四。很多时候离婚真的有旁边因为别人说什么造成人家离婚，然后离婚以后呢更加痛斥人家。另外一种呢，这可能是有一种无心的，还有一种有意的。有的人呢真的是挺恶的，所以我觉得人是挺罪恶的，就是看着就唯恐天下不乱，对吧？就一定要闹出点事儿来，然后他，哎呦，他才高兴。我觉得这种人可能就是太空虚、太无聊，就是难听点话，没事撑的了哈。所以做出这样去伤害别人，其实是损人不利己的事儿，自己也没得到什么好处。你就算是快乐，也是快乐一会儿。我相信人其实这种东西在心里的恶在心里的时候，不会让这人好受，你也不舒服，你说呢？但我觉得你刚才提的这问题。 很好。嗯，
有些时候我一直在想，就是两个人其实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多么的不容易。
嗯，
发现身边有这么多的恶，有这么多的东西，而且有些时候这种恶是很多人，甚至是我们自己所不自知的，
没错，
嗯，流露出来的，而且这种恶一直在折磨着我们自己本心。
嗯，
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是既然两个人在这个世界上发现生活是如此多么的艰难，
嗯，
为何又要想方设法去折磨对方呢？可是越这么想，会越发现这个世界上，尤其是最亲近的人，折磨对方反而折磨得越厉害。
这是真的啊，真的是。其实越是亲人越折磨对方呢，他有很多原因在里边哈。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说放肆。你看哈，有的时候你对外人可能你不敢发脾气，因为第一呢，你想维护你的自我尊严哈，你想让别人看着你好，你这个所谓尊严就让人看着你好。然后呢，家人呢，你知道我这个血缘关系里边，我们刚才讲他有个连带关系，我怎么欺负你，反正你都是我爹，我都是我妈，我怎么欺负你，都是我丈夫，你都是我老婆，你就得受着。但是其实你看这个夫妻关系跟这个父母这个血缘的关系还不太一样哈。你如果欺负他过分了，哎，他可能就跑了，或者有人呢就一辈子跟着你忍气吞声的哈。所以其实这些也是造成离婚的一些原因，这也是人性。其实你提到一个人性的这种劣根性，我觉得哈，所以我们讲有句话叫这个软，你看人善人欺，马善人骑啊，也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哈。我们有听众也讲，他说咱俩刚才你在电话里跟我说哈，他说这个世界给的压力需要怎么破哈，因为可能也听到你刚才讲到这个，就说我们会给人一些的压力哈，社会上给很多的压力，你觉得应该怎么破除这样的压力？
啊，我听了一直在听您的节目，我觉得有些时候就像两个人在一起是要有一份勇气，携手度过一生的勇气。
嗯，
我记得以前看过一个电影，电影中有这么一幕，就是将要结婚了，然后女性的家长，就女性的新娘的父亲来找新郎去谈话，然后新娘的父亲就问新郎，就是说你做好了跟我女儿走下去的准备了吗？然后这新郎就说，那当然，我会一辈子都很爱她，我会一直爱她到死，我每天都会开开心心，我让她高高兴兴，
还是
然后对，然后新娘的父亲就说，这个不行，这个我觉得你没有做好准备。新郎说，我怎么可能没做好准备？
嗯，
那新娘的父亲就说，那万一有一天你们吵架了，有一天吵得不可开交，你说你能向他道歉？那个时候你觉得你有理，他也觉得他有理，你就是不愿让步，你觉得那就是你的底线，该怎么办？有些时候你发现你生病的时候他还要跟你吵架，他也不让着你，这个时候该怎么办？然后新娘的父亲就说了一句话，就是说真正的婚姻，真正的携手走下去的勇气，不是说自己平静下来的时候，不是说生活很美好的时候，这种海誓山盟一点意义都没有，而是在于你和对方到咬牙切齿的时候，
但是还是
不分开，你还能不能对，你还能不能记得当初的这句海誓山盟，一直坚持走下去。
是，就是回到那个起初的爱哈。嗯，
对。
哎，我觉得讲得特别好。那个好，我们要不要我回答一下刚才我们这位听众的问题哈。
哎，您说，
其实我想呢，破除这种社会的压力呢，关键在于我用什么样的眼光看我自己。
嗯，
我觉得总而言之，其实还是要回到这个老的问题，是一个自我认知的问题。那当然，其实你说我通过谁认识？那我们今天的很大的痛苦都是在于我用我自己的眼光看我自己，怎么看都不满意。那你刚才又讲到，比方说社会上的眼光给我那么多压力哈，那我就看我总是别人今天说我好哇，我高兴，或者呢我就骄傲。然后我反过来我压迫别人去，对吗？我们会犯这样的错误哈。那别人说我不好的时候呢，我又陷入到这种自卑当中。换句话说，其实我找不到自己，我不知道我自己到底是谁。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哈是在于哪，就是说破除压力呢，我用什么样眼光看我。那对我来说呢，其实我觉得我过去就是那样的人，要么就是活在别人的眼光里，或者活在我自以为的眼光当中，我自己怎么看我自己，我认为我是什么样人。那自从我相信上帝以后呢，我觉得我透过上帝的眼光看我自己，哎，那我就发现我其实在这过程当中呢，我有一个比如说我从小受了很多的伤害哈，那我就从我这个伤害里边开始呢去疗伤然后找回到我自己。那我知道哦，原来上帝其实他是看我挺宝贵的啊，别人都觉得我不好，上帝觉得我是公主，你说我要成为是公主的女，这个上帝的女儿，然后我是个公主，那当然我别人说我什么我都不会那么介意，并不是说我不在意， 意哈，我觉得我在意的原因是在于我知道有句话叫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假如我身上有问题我可以去改，但是这个问题呢不能成为我藐视我自己自卑的一个东西，如果这样的话我就受它束缚了，所以我不受我自己不好的这样的现象，我不够好，我确实不够好，但是我不受它影响，我依然知道我是独特的，我是宝贵的，所以我只有这样我觉得我才能真正建立一个所谓的自信的我。那这个时候当然社会你给我什么压力你都压不到我。我想起来一个故事，曾经有一个叫一什么我忘记了哈，他就说给他贴这个小木头小人儿，哇，人家说你一句给你贴点灰点，然后再说你个好的就贴上金星，那有一个人呢说金的星星也贴不上来，灰的点点也贴不上来，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他回到那个造他的那人，他老是到那里去看他，他怎么说他就怎么认为，所以他不听别人贴。哇，这个我觉得就了不起了哈。那这个就换句话说，我既不骄傲我也不自卑，我就做原本原厂设计出来的那个我是什么样，那社会再多的压力对你都不成压力了，你说呢？所谓人无压力轻飘飘，想做到这也不容易。
这年代想恢复原厂设置真的很难，不是像手机按一个键就可以。想人想找到这个键真的挺难的，我觉得。
是，其实我觉得第一呢，靠着那个上帝哈；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就算我们有信仰的人，坦率的讲，我们还是需要有一个成长的过程。那就说我首先，我觉得我有心先去。怎么样想办法，我知道我有这个压力，我怎么想办法拒绝这个压力的时候，有建立这样的观念，我觉得第一点很重要，然后我慢慢的去解决我的问题，我觉得越变越好，至少我自己的人生经历告诉我，我觉得我活得越来越好，就这样的感觉啊。谢谢你啊。
哎，好，其实我还再加一句，
好，
其实有些时候我觉得，很多事情都可以化繁为简。当一个人能够真正认识到自己的原厂设置是什么样的，就自己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的时候，会发现一切的烦恼都没有了。
太棒了，你这个是非常精辟的总结。哎呀，我们时间总是不饶人哈。好，我们谢谢你打电话来啊。嗯，
谢谢，谢谢。
好，晚安，再见。好，我们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就下次节目再见。